莲蓉呢是奔涛，不要按次序啊。那么这是讲莲蓉，这个两种在大乘法里啊可以同时的修学。比如说生活教育以及啊儒家这些义理啊，这是生活教育。私生活小乘戒，大众这一块团体生活菩萨戒、比丘戒，是私生活的生活规范。菩萨戒是团体生活的生活规范啊，像我们今天所政府所定的国民须知啊，那就是一种生活规范啊。在心理教育上、讲求的是定学啊，儒家讲静啊，讲静定。在精神教育上，佛法讲慧啊，戒定慧啊，那儒家讲知。所以他这个教学可以说对我们整个无论在精神无论在生活上讲，他全都悟到了啊。这个里头有次第也有圆融啊。实际上生活来讲呢，按照我们年龄，按照我们的程度，按照我们的环境啊，是有次第来教学的。同时啊，他又讲求圆融啊。你比如在教学这个方式上来说，我们中国古代的小学是从儿童啊七岁啊，我们《礼记》里头所记载的“就外父”啊，七岁就外父。中国从前的家庭是大家庭的组织，不像现在的小家庭，是大家庭的组织。所以每一个家都是几代啊同堂。啊，差不多都是三代四代甚至于五代同堂，这是一个大家族。人口一般都是几十人到一百多人啊。注意看小说看《红楼梦》，那就是我们中国一个模范的家庭啊。《红楼梦》这一家有上上下下有一百多人，所以他这个家庭啊，这个建筑啊，房屋的建筑啊，是有内有外啊，眷属女人小孩啊都在内啊。像这课堂上啊招待接见外宾的啊，招待外科的，外科不进里面去啊，除非是自己的亲戚啊，至亲好友才在啊，这个才能够接见，这个内眷呢可以接见，至亲好友一般呢都是不接见的。那么小孩到了七岁了，就不跟母亲了啊，就要他要到外面来了。啊，外面怎么呢？课堂啊，厢房，这些地方呢一般都是请老师来教学。从前这个教学的私塾制度啊，每个家里请一个好老师啊，聘请一个老师，那么在家里教自己的子弟啊。所以啊，舅外父，父是师父，就是老师啊。 不跟母亲了，跟老师。啊，所以学生呢，要跟老师啊生活在一起，啊，就接受啊生活教育。啊，七岁的时候要接受生活教育。那么生活教育学什么呢？学待人接物，啊，学礼节，学说话。啊，那么这种构想也是遵照孔夫子的教学。啊，孔子教学四课啊，第一课呢德行，啊，德行就是礼貌，啊，就是一种道德教育，做人的教育。啊，我们应该如何啊去敬重啊父母，如何去尊敬啊长辈。啊，叫礼节，叫洒扫应对，叫这些。啊，那么换句话，要伺候老师。啊，实际的生活教育，啊，他不是给你讲解的，啊，要给你做到的。啊，尊师重道，老师喝茶了，学生给他端茶来。啊，老师要吃什么东西了，学生要给他做。啊，年岁大一点学生，老师出门了，他也给他加贴。啊，所以实际上啊要做到的。因为你能够侍奉老师，能够服侍老师，你将来毕业之后回到家里，你才能够服侍父母。啊，所以这是属于生活教育。啊，就是礼仪的教育，戒的教育。那么这个呢是次第。啊，按照你年龄，啊，按照你的聪明智慧来教导。啊，那么其次呢，还有一种圆融的教育，那就是背诵经典。我们晓得，童年记忆力是最好的时候，黄金时代。所以这个时候老师要督促学生，这叫蒙学，就是小学啊，叫他背书。聪明的小孩一遍呢就可以背，当然老师教学呢也看这个学生的天赋，很聪明的小孩一天可以背一千字，这是我们所称为是天才儿童啊，那很少的。一般中等的这个天赋啊，大概是500字到700字，能够背这么多。那么500字以下的呢，这个都是聪明才智比较上低一点的啊，或者背300字。或者背200字啊，按照这个进度啊叫他背诵啊，可是背诵啊要不吃力啊，你比这个学生说他聪明才智高的，他一遍就会背了啊，比如说给他700字的这个文章，他念一遍就会背，那么老师就增加，把它增加到1000字啊，他要背个5遍到10遍就能够背得出来了，这就是他的程度啊，就是他的程度，他有这种能力啊，就是10遍他能够成就，10遍背不出来，那么这个字数要减少，为什么呢？不是他能力能够负担得了的啊，所以减少，这就是背的这个长短呢，是各每一个学生不一样。那么他10遍能够背出来了，老师要督促他啊，就背遍数。在一般讲呢，总是100遍以上 叫他念啊，要背一百遍以上，天赋高的背个一百遍差不多就可以了啊，他能够记得住。程度要是差一点的啊，根性要是愚一点笨一点的，要背两百遍，变数要加一倍。为什么要背这么多变数呢？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变倍数变下来熟透了，他将来一生都不会忘记啊。台中李老师，诸位晓得，他今年93岁，他写文章不要去找参考资料啊，引经据典随手念来。他为什么记得那么多？他什么时候念的？小孩时候念的，所以他一生呢都不会忘掉啊。这是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教学法啊，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把它挑选出来，精彩的重要的大概都在12、13岁以前全部把它背完。诸位也想，就是背100遍到200遍背完，这个阶段里面所背的这些经书没有讲解的啊，不会告诉你啊这个怎么讲法，这里的什么道理，不讲，只叫你背，就是叫东西背书。诸位也晓得这个里头有很深的意思，这是训练什么呢？训练根本质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要不背书啊，那个小头脑也会胡思乱想，也会增长邪见啊。你们不相信，你看看现在这些儿童啊，他的小头脑里头他想些什么，一样的呀啊。他要背那么多书了，一天到晚他要背，他要记，所以他就没有妄念了。所以这个背书这个方法了，就是戒定慧一次完成，是圆融的，它不是属于行部的啊，就是不是属于次第。戒律的精神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那么诸位想想，他一心一意在那背书，他什么妄想都没有了，当然就诸恶莫作了。经书是圣人的言教，智慧的结晶，念这个东西背这个东西，岂不是众善奉行吗？你看戒律有了啊，背书里头戒律有了啊，背书要专心，专心呢就是修定啊，所以你专心背书，定学有了啊。背书从头到尾，一个字不错，一句不颠倒，这就是慧学。所以背书它的目的，你说是东西完全记得，那是第二个目标。第一个目标是成就戒定慧，是一次完成。这个方法妙绝啊！所以这是根本质的修学法，而且是一次完成的修学法啊。那么根本质有了之后了，再求后的质啊。所以他这个小学念完了之后了，到了13、14岁了啊，所有的书通通都背完了，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出去参学，参学，哎，哪个地方有有学问的人，大儒，他讲的东西讲得非常好，到那去听，啊，到那去听怎么样呢？不必带书，老师讲课，决定不用课本，为什么呢？老师啊，从小也是背得滚瓜烂熟。学生就听课也不带书， 你要是带书去人家笑话你啊，那你没有资格来听，不带书啊。所以这个教学落啊啊，老师带着这学生啊，做了好酒好茶好菜，叫学生挑担子啊，到野外去旅行，哪个地方风景好，席地而坐，铺起来，有吃的，有说有笑，讲什么？讲经论当中的道理。度数正落啊！啊，老师一高兴出去玩，出远门去玩，郊游去了，玩的两三个月，回来怎么样？大家毕业了。啊，一路走着，一路玩着，一路来把这个经论道理统统发挥完了。这样的教学法，这种教学的艺术，今天全世界可以说除了中国有，其他的国家没有。教学的艺术啊，啊，教学在哪里？在诗情画意之中。中国人的确懂得享受啊，在教学里面叫你身心啊领会到真善美的境界啊，这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教学啊。现在我们看不到啊这样美好的这个教学方法，现在失掉了。在佛法里面过去也是这个办法，所以诸位学佛一定会听到，从前学佛五年学戒，学个什么？就是五年的生活教育，小学教育啊，跟这个世间这个小学教育一样，但是年年不一样啊。因为从前这个世间的小学教育年龄是7岁到12、13岁啊，是这个年龄。佛门里面出家呢，有10几岁啊，20几岁，大多数啊，世间教育啊，都有相当的基础，啊，这个时候入佛门，啊，5年学戒就是5年的生活教育，有小学教育，这个5年当中，寺院里面有讲堂，他没有资格听讲。有念佛堂，有禅堂，他没有资格进去修学啊。那他怎么办呢？他这个5年当中啊，就是伺候大众啊，照顾大众，等于说做大众的侍者啊，要伺候老师，要伺候学长啊。所以这是他修学的是生活教育。除了生活教育之外，还有一个什么？也就是小学教育所很重视的，要背诵经论。哎，这个经律论、三藏经典呢？啊，你自己发心，说主修的哪些经论要背诵？不但经论要背诵，甚至有很多重要的注解要背诵。你比如说天台宗，天台宗啊，一定要背天台三大部啊，这是他的根本教典。这个三大部就法华经啊，不但背经，背注解啊，法华玄义释迁，这是法华经注解，智者大师所讲的，要背诵啊。法华文句记，这是法华经的注解，这是第二部。第三步啊，摩诃止观啊，那是他们的修行方法。这个三大步是他的根本经典，一定要背诵啊。那么都在这个5年当中完成。所以佛法里面的5年学戒跟我们世间法的小学意思完全相同啊，也是着重在生活教育啊，着重在戒定慧一次完成。 那么由此可知，古人这个教学真是费尽了心思，力求尽善尽美。那么这个五年基础奠定下来之后呢，根本就得到了，这才有资格就参学，有资格进讲堂听经，进念佛堂或者禅堂里面去修学，才有资格啊。我们今日之下有很多，不管是在家出家学了很多很多年一无所成，原因在哪里？没有基础教育啊。没有根本的修学啊，所以一直学到老，前途开始一片黑暗，一片渺茫。因此我在此地特别提示出来，诸位要认真，要好好的想一想，修学态度方法古今比较比较，哪一种对我们真正有利，我们如何来抉择，来选择，这是我们应当关心，因为与我们自己修学关系太大了，太密切了。那么这个底下也是讲学习精神之所在啊，我们应当要注意到的。那就是多闻却已啊，这个焦距还可以调一下，使它能更清楚一点啊。多闻却已，这个是求学的态度啊，求学态度。明理处矣啊，孔子教我们也是如此啊。多闻有疑没有关系，打个问号放在那边啊，准许我们呢怀疑啊。你所疑的那个地方暂时放在那里没有关系，你慢慢再求答案，明理呀再处理啊。到实证的时候就可以断疑啊，断疑生信，这是求学非常好的态度啊。所以有许多疑问，理太深了，不是几句话能够讲得出来的，甚至于根本就是言语没有办法解决的。那么我们怎么办法呢？疑一定有，把这个疑问呢暂时搁在一边，这就叫确疑，不要急着去求答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己这个功夫不到啊。换句话说，你要解答这个答案的条件呢不具足啊，条件不具足啊，换句话说根本不可能来解决这个答案。譬如讲我们讲到阿赖耶的三细相，你要能够见到他，要能证实他，我跟我们讲大地菩萨才能见到，那我们现在初学，我们一定要见到三细相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定要像明了三细相的说，也不可能自己啊。佛怎么说，说得再清楚，我们还是一样的不懂。为什么？程度不到嘛。那我们应当怎么个学法呢？我们应当退回来，按部就班来。比如说这个问题在大学研究所才能够解答的，而我们今天的程度只是小学程度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摆到留到哎，等到我们念到大学研究所再来讨论啊，再去解答。现在我们还是有小学啊，有初中高中大学，我们按部就班的来学习。看这个是求学正当的态度啊。宇宙人生的奥秘，全世界古今中外的那些学者、哲学家、科学家、宗教家都在那里探讨啊，用尽了心思，绞尽了脑汁，有没有答案呢？依然没有答案。各说各话，不能叫我们心服口服。我们怎么不疑惑呢？可是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理，佛法里全都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豁盘托出。虽然豁盘托出，我们肉眼凡夫不识货，就好像那个珠宝一样，人家把真正的珠宝、最名贵的珠宝、无价之宝，摆在你面前。我们怎么样呢？看到的金刚钻，哎呀，这个玻璃球嘛，不值钱嘛。啊，把金刚钻当成玻璃球，不识货嘛。啊，把黄金当作黄铜，啊，这不识货啊。啊，不是佛没有给我们，给我们不认识。到你哪一天有慧眼了啊，能够辨别，能够识货了，一看哦，佛菩萨的确不吝啬啊，的确是好，早就摆出来给我们看了啊，这时候自己又受用啊。如何能叫我们这个不识货啊变成识货的？经论里有许多善巧方便的法门来教导我们，把我们的烦恼天天减轻，智慧天天增长，境界天天提升。这是佛法的教学啊，这个是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。所以佛菩萨的善巧方便真正是达到了无以复加。拿近代的一句话来说，拿时髦的话来说，达到了最圆满、最究竟的意识化。它不是一个呆呆板板、糊糊泼泼，圆满究竟的意识啊。那么这种最高意识的教学，必须要我们自己具备良好修学的态度，我们才能够见得到。 能够感受到，才能够接受过来，成为自己的东西。啊，所以在修学上来讲呢，啊，不单讲是科学的方法，啊，佛法这个教学修学啊，是最科学、最真实的方法，啊，而且可以说是最圆满、最究竟的艺术化。啊，不仅是科学，而且超越了科学，啊，连科学都达不到。这样的美满啊，如此的充实，如果我们是当面错过，岂不可惜吗？啊，那么诸位也需要问了啊，佛法众多经典，无量法门里面，哪一个经典，哪一部经典，哪一个法门是一切经、一切法门里面第一呢？我告诉诸位，这个第一呢，就是这个小本弥陀经。啊，我们今天跟诸位在一起来研究、来探讨的这部经典。啊，我说这个话不过分。但是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很难叫人相信啊，那就不但是你难相信啊，连经本里都讲这个经难信之法啦，所以要骗老十方诸佛来给你做证明，十方诸佛来给你做证明，你还未必相信，真正是难信之法啊，绝不是说啊，我修净土法门，啊，我有偏见，啊，我特别来赞叹这个法门，不是的。我跟诸位说的是，句句是诚实言，句句是老实话，绝不敢违背呀佛经，绝不敢违背呀祖师，啊，而是说的千真万确的真实。那么这个讲题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时间快到了啊，而给诸位的是介绍的呢，我们是五个大段啊，甲乙丙丁五个大段，只跟诸位介绍了两段啊。那么底下一半呢，势必要下一次我们再见啊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给诸位介绍净土科学观的第三段啊，在第三段里面呢， 要给诸位介绍的是通途断惑。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这个佛法的概略以及修学的态度要领，从前面结论上来看，我们晓得佛法的教学修学都是合乎科学的统系，合乎科学的精神，合乎科学的方法。佛法实在可以说得上是博大精深，在一般教学这个过程当来讲呢，也就是说到了断惑证真。所谓的真呢，都是讲的真如本性，众生迷失了真如本性。佛法的教学无非是教一切众生如何恢复他的真性。那么我们看表解上啊所说到的，我们用这两个圆圈来代表啊这个本性。这个两个圈呢是不得已而画出的啊，那么诸位一定要晓得啊，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圈啊，不是两个圈啊。那么今天这个第三段呢，我们讨论通途断惑之原理啊。我们用这个圈来代表啊真如本性啊，代表的真如本性。在有情众生来说呢，就叫做佛性啊。所谓有情，就是有感情的。我们今天呢，这个学说里面所讲的呀，动啊，凡是动物呢，都是有情识的。就是一切众生呢皆有佛性啊，有本性。那么在无情上来说呢，无情就是包括现在所谓的植物与矿物啊，植物与矿物啊，那么这叫无情。无情的份上啊，我们叫它做法性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佛性跟法性呢是一个性啊，一个性，并不是有两个性。因此情与无情它的关系我们就明白了啊。华严经里面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，道理就是在此地。 经里面跟我们说啊，像楞严经里面讲的性一切性，性就是指这个性，真如本性。一切呢就是有情无情，心呢当作本体讲啊，当作本体讲啊，真如本性是一切有情无情众生的本体。那么拿今天的这个学术界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宇宙万有的本体，在佛法里面称之为真如本性。华严经里面讲的一真法界啊，都是说的这个境界啊，说的这个事实。那么现在呢，问题呀、是发现真如本性啊，怎么变成了情识啊，变成这个东西。那么在这个图里面，我们把它放大来看啊，这个图把它放大来看啊。那么我在这个图里的画的，这个里头有白的圈圈，有黑的圈圈。这个白的圈圈呢，我们把它比喻作啊善的种子，黑的圈圈呢，把它比喻到恶的种子啊，这就是原本是很清净的，现在里面为什么会有善恶啊？会有善恶啊？现在很好，看得很清楚啊，会有的善恶。那么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就是经论里面所讲的真如本性一变为阿赖耶识啊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圆圈呢，就是这个圆圈啊，并不是两个圆圈，实际上是一个啊，为了我们辨别一个清净一个染污啊，为了区分起这个净染净啊，我们把它画成两个圆圈啊，实际上是一个圆圈，就是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，现在变成这个情形啊，里面有这个善恶种子了。那么这个我们叫前识啊，在唯识里面称之为阿赖耶识啊。那么这种情形就是阿赖耶识啊。那么像这种情形呢，就称为真本性。那么今天我们虽然不谈唯识，可是这一段呢与唯识有密切的关系啊。变成这种情形之后了啊，这个里头就有善恶的种子了啊，白的代表善，黑的代表恶啊，于是它就变现出见相两分啊，变现出见相两分。什么叫见分？什么叫相分？啊，见分呢？这是精神啊，见分是精神啊，这个可以拿远一点，没关系了。好，好。所以这相分呢，就是物质啊。那么这个诸位一看呢，就晓得我们这个世界啊。不外乎啊，是精神与物质之集合啊。说到物质，包括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这个肉体啊，是物质啊。外面这个六尘境界呢，是物质啊。精神呢，这就属于叫心理啊。物质啊，这属于是生理的。生理的，这是心理的啊。精神与物质啊，也是同源，同发生在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啊，就是真如本性，所以说性一切性啊。精神迷的时候，自己束缚了自己。啊，所以迷惑为二智，这个二智 就是摸执与发执啊，就变成这两种执着啊。那么这是有情众生生死的根本啊，人我执，我执啊，是三界之内所谓分断生死根本啊，法执啊，是三界之外的啊变异生死根本啊，是迷了佛性法性呐、啊，啊，变成两种执着。如果把这两种执着打破了，嗯，解脱了，啊，打破了，那么这个。